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嗨，大家好，今天的主题呢是一名听众的许愿主题。那这名听众呢，他有个特别的身份，他就是我的会师，帮我画 Podcast 封面的那位。那当然啦，帮我这么多。那开一个他想听的主题是绝对没有问题的。OK， 好，所以呢，他今天要点播的主题呢是依附理论中的焦虑型依附。那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焦虑型依附是怎么样产生的，再来就是焦虑型依附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特质，然后以及我们如果自己是焦虑型的人，该怎么去调试调整。然后呢，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是焦虑型依附的，你该怎么跟他互动？所以今天会讲到这一些啦。那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大家，可能至少啦，帮助大家可以比较顺利的找回一些安全感之类的。对，那安全感这件事情，也就是焦虑型依附的人最欠缺的。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周围有这样的朋友啊，发现他感情中啊都是很焦虑，也或者你自己好了，不管是在一起的过程中还是分手过后，或许你都有焦虑型的特质。那今天呢，就会以焦虑型为主轴的去跟大家分享。好，那当然有一些人有听过依附理论啦，但有一些人是没有听过。那这边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依附理论好了。依附理论呢，其实在近年来啦，就是很多我们在探索爱情观的时候啊，都是会拿出来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啦。那这个理论呢，其实最初是用在婴儿跟母亲之间的互动，但是呢，心理学家研究后发现，其实当我们今天成长了变成年人的时候，跟伴侣的互动其实跟伴侣的互动其实跟婴儿时期的我们是有相关联性的，所以呢，就开始有人把这个论点呢拿出来放在爱情里面使用，因为它毕竟它有点像是最初的样貌啦。对，然后呢，心理学家提出一些可以应用在生活中，帮助自己找回安全感。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依附理论。好，那依附理论呢，分别啦，应该说基本的就四个象限。那第一个就安全型，第二个是焦虑型，第三个是逃避型，以及第四个矛盾，你也可以说混乱型。那这四个呢，都会以焦虑跟逃避去做一个象限的分类这样子。例如好了，安全型的人呢，基本上他不焦虑不逃避，所以他安全。然后焦虑型的人当然焦虑比较高，但是不会逃避，所以呢就演变成焦虑型的人更多是黏人的那一方。那逃避型的就相反，他逃避系数比较高，焦虑可能没有，所以你就发现这种人呢像浪子。对，你要跟他贴近他就跑，逃避型的是这样子，你要跟他沟通他也跑。对，那再来就是矛盾型的人。对，那矛盾型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或者是他可能时而焦虑时而逃避，就发现有时候他很黏，有时候他逃很快之类的。那这种人之所以叫做矛盾或混乱，就是他是可能都有的这样子。所以但老实说啦，其实在现在社会蛮多人都是属于这种两类都有，又焦虑又逃避的这样子。那当然不用担心，试着去调试一下自己心理状态，或许你就可以慢慢变成安全型的。因为大家都会担心，可是我测验出来我发现我不是安全型怎么办？不用担心。有时候啦，当我们今天生活上或心态上面调整调试得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型的人。最主要就是你有没有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是你的思维方式有没有改变。那如果有改变的话，当然不用担心。所以今天呢，就是讲给焦虑型的人听的啦。那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类型的，你其实在网上找都应该说网上都有一些测验啦，都可以去尝试测验看看，就可以大概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那如果你是安全型的，恭喜你，你可以好好的保护周围的人，但是一样的哦，周围环境也有可能会把你从安全型变成其他类型的。所以呢，大家加油。好，那除了我们讲这个，我们当然还是要提到就是安全型怎么形成的啊，因为它当然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型最好的嘛，那 至于为什么会有安全型的产生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婴幼儿时期，我们小时候呢，可能会有需求嘛，那我们都可以得到主要照顾者的一些回应。就像小时候啊，我们不懂得沟通嘛，这时候呢，小朋友婴儿会透过哭泣啊、嘶吼啊、呼叫啊之类的，那为什么？就是要请求主要照顾者来回应嘛，那不管是什么样原因啦。对，那主要照护者就是我们的家人，我的爸妈之类的，他们可以及时回应，也甚至呢，知道你的需求的时候呢，慢慢的，我们就会感受到，哦，我是有安全感的。那长大以后呢，就对于这种安全感是，掌握度比较高的，不会胡思乱想这样，因为就会思想会比较正面一点点，就有点像是，我会给你空间，那我也相信你。那你给我空间，那我们就互相信任之类的。那可能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啊，把世界都想象得很美好这样子。对，因为他们在小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呢，家人都会给他及时的回应，然后觉得哇很安心。慢慢就影响到长大成年以后呢，也会以这种心态去做互动。所以呢，他们也会觉得信任人是一件很 OK 的事情，然后同时也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如果今天到了情侣关系的时候呢，像有一些人，诶，我的另外一半没有回复我讯息，那安全依附的人呢，他就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脑补啊小剧场，他不会觉得伴侣是因为不在乎自己不爱自己，他反而觉得说，哦，他可能在忙，哦，他可能有他的空间之类的，那没关系，我让他好好的独处一下这样子，那等到他 OK 了，自然而然他会来找我，就会心态上面变得比较正向一点点。那一样的谈恋爱就会比较顺利啊，比较有能力去度过这种感情的可能状况啊、问题之类的，甚至不会放大，因为太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放大这种压力，这样子就是啊，你为什么不理我？你是不是怎样怎样之类的，想很多。那刚好安全型人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觉得哦，互相信任嘛，对啊，我不担心你不爱我，我不担心你会离开我之类的，反正我就做好我自己的本分。我等待你，我信任你，这样子。好，那这就是安全型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主角，焦虑型的。焦虑型的呢，如果我们是用小孩子的角度来说，好，就像刚刚听到的，我们在小孩子的时候呢，可能会经过一些呼喊啊，或者是喊叫啊之类的，去提出我们的需求嘛。但是呢，主要照顾者，或许像我们爸妈之类的，就是不理我们，不理睬，也甚至呢，会采取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之类的。就会使得小朋友会有一些过度的一些策略。那什么叫过度的策略？也就是更大声、更极端，那就是为了要得到主要照顾者的回应。那这种过度的方式呢，当长期累积之下，小孩子长大以后变怎么样？就会变成说，我是不是不值得你照顾？那如果今天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多看我一眼？那这个方式可能就是用更极端的、更大声的、更敏感的这样子，对，要很努力、很努力获得你的关注。那你当对方关注你以后呢，可能你会发现说，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到底你是真的关心我吗？还是只是因为我吵，所以你才会回应我之类的？甚至这个时候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谁的问题？可是。我没有很好啊，我真的值得你来照顾我吗？这个时候反而他又开始开始钻牛角尖，觉得说，嗯，是不是我自己哪边不足啊，什么之类，或者是我得到你回应反而吓到，奇怪，我值得你对我这么好吗？会有这种感觉。所以焦虑型的人呢，容易会有点像是怕被对方抛弃啦。对呀，那为了避免不被抛弃。通常互动都会互动得很用力，那用力到让对方有压力，所以呢，对方会越跑越远。那这时候你就觉得说，哇，怎么办？他又要跑走，那我应该是不是应该要更努力一点？然后哇，一努力之下就分手了。所以这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了。然后甚至呢，这类型的人呢，很容易因为自信心不足而自己去打击自己，会告诉自己说，你就是没这么好。你就是没有这么棒，所以你还是放弃好了。所以焦虑型的人呢，都我觉得啊，在心理上面其实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但这个压力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不见得是别人给你的，多数都是我们自己去胡思乱想然后想出来的。那也或许像是正常的互动，可能你另外一半啊比较没有时间回你讯息，这时候焦虑型的人就会胡思乱想，会觉得说你不读我讯息发生什么事了，好焦虑哦，该不会你对我有什么样不会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想法之类的。对，所以呢，正是因为啦童年时期的无助的感觉，那焦虑型人就去放大这种爱啊跟关心啊关怀之类的啊，所以呢他们就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焦虑型的人对自己是非常没有自信心的。甚至呢有时有一些人在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呢是那一种你可能很努力的求表现，但是你的家人一直打击你，甚至把你去做比较。例如好了，就是你可能考了90分，然后你的家人跟你讲说才90分而已，你看那个你的什么哥哥啊，你的表姐啊，你的谁谁或你的同学他们都考100分，你才90分而已，然后就让你觉得说原来90分就得到评价是这样子。慢慢的呢长期这样下去，你就会发现说自己好像其实没有这么好。那这个没有这么好都是因为外界，我们讲的可能就是家人啊周遭的朋友啊一直灌输你很没有能力，你很不 OK 之类的。慢慢你就会真的长大，就会觉得说或许我真的这么糟糕，或许我真的没有这么好。慢慢的你就会产生这种焦虑型的一种心理状态。所以焦虑型的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最常见是有意识的去恐惧，恐惧什么？恐惧被对方抛弃这件事情。那所以焦虑型的人呢也会有一个很妙的地方，他们很常去讨好别人，但是又担心被拒绝。对，这很奇妙。甚至呢他们喜欢更加黏在一起，但是当别人靠近的时候呢又不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自己不信任，他们觉得说我今天对这个人信任的话，那当然是很棒，但是如果我今天信任下去对方离开我怎么办？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魅力不够？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焦虑型的人呢他是不信任自己有能力可以跟对方长久下去。所以因为这样子，当有人想要不断的靠近焦虑型的人啊跟他互动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焦虑型的人很怕跟别人靠得太近。因为这种互动中啦对方就会知道焦虑型的人身上的一些大事啊小事之类的。那当这些缺点都暴露在对方的面前的时候呢，焦虑型的人就会担心说，哇，你这样会不会讨厌我？我的这些不好的那一面都让你看到了，你是不是会对我改观？或者是呢会不会就是让对方感受到啊你跟我原本想象不一样，然后呢就会失去对方的爱。这也就是焦虑型的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最大的恐惧，源自于自己的不自信，源自于觉得说自己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样的魅力之类的。所以焦虑型的人其实很努力，非常努力，但是呢努力过头了，甚至呢已经到了，我们也可以说已经状况很好了，但是呢可能只是因为对方稍微正常一点的互动，我讲是正常哦，对，那焦虑型的人就会开始脑补发生什么事。那为什么说正常？因为其实人跟人相处本来就不可能无时无刻黏在一起，他一定会有一些我们讲的空间嘛，对不对？那焦虑型的人呢他就觉得哎，这个空间哇是不是有问题了，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黏 TT， 为什么呢？现在就不黏了，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不可能有人这种感情相处是每天很热恋之类的，不可能了。时间都会淡化掉，那等到淡化掉你们相处才叫正常。所以不用一直去求热恋的感觉，因为它不可能会这么久啦，对啊，除非你超级有能力的每天都创造新鲜感啊，每天都会有什么很棒的火花之类的，又浪漫又什么一大堆，但这种人不能说没有，我只能说我目前没有看到包括我自己也不是这一种路线的。对，所以呢当我们热恋结束以后就回归到平稳，那这个时候焦虑型人就会有个反差的感觉， 刚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是在追求的时候，哇，你对我的感觉啊、互动啊、多满啊、多棒啊之类的。那在一起以后，哎，开始平稳了，他就发现你不一样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其实这才是进入到真正正常的相处。那这个正常呢，可能就会被交路贤放大解读，然后就会有一些争吵之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啦，焦虑型的人很比较偏向是付出型的人格，对，他就很喜欢付出。那原因是为什么？其实也不能说他喜欢付出，是他觉得付出是一个可以绑住对方的方式。所以呢，焦虑型的人很常会跟另外一种类型的可能会形成绝配。那这个类型就逃避型的。因为逃避型的人就是你追我跑嘛，你要靠近我就跑啊，会拉开距离。那这时候焦虑型是付出的嘛，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付出了，诶，你好像回来一点点了，但是你又不会黏我太近。因为黏太近的时候，焦虑型的人就会开始担心你会不会离开我之类的。那逃避型的人呢，就不会靠你这么近啊，他要他自己空间，他可能就跟你互动比较淡一点点，这样子一个追啊一个跑啊之类的，常常不回应。那这个对焦虑型人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种状态啦，就是我可以持续的输出，那我不用担心你会离开我的那种感觉。焦虑型的人在这一点是蛮特别的，因为就像刚刚说到的，他会担心啦，对方会对自己改观。所以呢，焦虑型跟逃避型另外一个优势就是焦虑型的人不会。应该说逃避型的人不会一天到晚跟焦虑型的人在一起，那这时候 也意味着焦虑型的人呢不会会他们会有心里会觉得说啊，如果我们今天相处少，那是不是对方就不会腻，也不会看到我太多的缺点。那焦虑型的人就会觉得说嗯，那至少我可以有一些完美的姿态在你面前。对，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在两个比较不好的心理状态之下，会变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蛮辛苦，但是这个很常见的搭配，因为刚好啦，两者都各取所需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啦，那就像刚刚前面提到，焦虑型的人呢是对自己是比较没有自信心的，所以相对来说呢，焦虑型对别人都是比较信任的。那个信任呢，会很像是那种只要有他就没问题了，然后呢会把对方甚至伴侣哦想象成是一个哇很棒很巨大的或是可以救赎我的那一种人，仿佛生命中没有他我就无法生存这样子。对，没有他我就无法存在。对，所以呢很常会出现就是我不喜欢我自己，所以我经常讨好别人依赖别人这种状态这样子。所以焦虑型的人呢，也就是因为他依赖感太重了，因为自身的不自信没有安全感，所以附加到对方身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焦虑型的人可能容易面临分手的原因啦，那就是因为对方会有压力喘不过气嘛，会觉得是蛮辛苦蛮累的，甚至会有很多的情绪勒索字眼，就是啊你可不可以不要理我什么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可以愿意做更多，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子，拜托你这样这样，就会变成说让对方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应该这么说。那焦虑型的人呢会有几个特质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像刚刚提到的超级黏，他们很黏，那黏到真的就是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自己的不自信啦，所以呢他的黏或许真的不是说他真的这么想黏，而是他想要从黏的这个过程中找到一点我们讲控制的感觉，我可以控制你继续爱着我的那种方式这样子。我有一条线把你拉着，那当你在我眼皮底下当然你就逃不掉了，但是如果你今天超出我可以观察范围我就会担心，所以呢他们选择用黏的方式。对，那如果你今天可能没有跟他这么密切了，他就开始慌，然后甚至呢会有个主观意识，就是如果今天对方没有这么黏我们自己，那是不是代表说他没心，不够爱我这样子。所以黏呢是焦虑型的人的一个特点之一啦。然后呢再来就是付出，因为焦虑型的人就是用付出去掌握对方的行踪或掌握对方的感情这样子，所以呢通常都会很累。累在哪边？ 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对方投入的太少。但是很奇妙的地方是哦，焦虑型的人他的付出啊，不是真的什么接送啊、送礼物啊之类的，更多是心理上的付出。例如好了，如果今天你上班一整天8小时，然后呢，除了可能密集工作的其他时间，那焦虑型的人可能多少都会想着对方嘛。对不对？就可能我吃饭时候啊，我想，诶，对方吃了没？下班以后，然后会想说，诶，那对方在干嘛之类的，或者睡觉前都会想着，诶，那怎样，对方干嘛干嘛之类的，反正就是想到对方。那这个就是他们认为的付出。也甚至呢，如果对方在这在刚讲这几个时段里面消失不见，还要开始小剧场上演了，诶，加班吗？还是没有在加班？或者是，诶，他有跟我说他跟同事出去，那同事该不会都是异性吧？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可能另外一半跟你跟他说我最近跟谁谁谁走比较近之类的，然后呢，他就开始觉得这人有鬼，就开始不断的脑补跟担心这样子。那当然焦虑型的付出，我们不能说很少啦，当他们也会有实质上的付出，只是他们更多付出都是在心理上的去想，那想到自己心很累。花了很多时间在替对方担心，在想对方的一切之类的，然后慢慢的演变成就是我每天都在想你，为什么你关心我关心这么少之类的，就会放大这个关心的动作。但其实对方的行为一切都很正常，就只是因为他的需求感，他的不自信，然后演变成他的焦虑，需要从对方得到一些安全。那这安全就是我要什么及时回应我的那种感觉，那一样这就是压力来源啦。那这种状态最常见就像是可能一整天没有聊到天，然后呢你可能焦虑型的人可能回到家，然后觉得说，哎呀，我一切都准备好，好像可以讲电话了，可以得到另外一半的可能就是关怀之类的，就等等等发现说，哎，奇怪，怎么都不回我。忽然晚上12点对方传一个早点休息哦，晚安。然后焦虑型人就崩溃了。我等你等了这么久，我下班到现在几个小时，你才传晚安两个字给我，你到底爱不爱我？或者这段时间你到底在干嘛？这样，这个也就是他们说的，安全感的不足。对，但其实搞不好对方在打电动啊，在听音乐啊，在追剧之类的。但是，哎，都不知道。他们觉得说不行，至少你要告诉我。你不告诉我的话呢，那代表说你不爱我啊之类的，就开始小剧场又来了，所以他们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累了。然后如果另外一半的回应又是比较冷淡的，也甚至呢是带有一些情绪的，那一样的就会引发争吵，会觉得说我投入了这么多，你怎么可以这么少之类的。对啊，那殊不知可能真的不是对方投入的很少，是我们自己要的太多了，而且这种频率啊，其实太多了，太高了之类的。那当然对焦虑型的人来说就是远远不足嘛，所以才有这样的问题啊。然后当另外一半呢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些互动时候呢，开始焦虑型的人呢，他可能第一时间不会批评对方，而是批评自己。批评自己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哪边做错了，对方才对我冷淡，对方才不爱我之类的，为什么他已读不回我？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话？那这也是焦虑型的人的一种思维习惯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相信自己啊，所以自然而然会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甚至我在咨询这些个案的时候，最常听见就是他们会说：“我觉得我没有这么好，我觉得我不值得这么。”遇到这么好的人，或不值得被爱之类的。所以这个不值得被爱也可以说是焦虑型的人在心中的一个他们的爱情观吗之类的。对，所以很多的问题都会导向就是回归到原本，就是哇，我真的没有这么好之类的。然后他们在生活中就会一直去找价值，从很多人口中听到这些价值，得到一点安全感，从另外一半的口中得到点安全感。所以为什么说是黏，就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回馈， 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会得到一些自信心，但是老实说，对外在给他们自信心远远少于他们自己内心对自己的不自信，就觉得哇，我今天就很糟糕，有点像是我是一个可能我内心是负1000分，但是每天大家给我是加 0.1 加 0.1 加 0.1， 你要怎么样把这负1000分补回来，很难补，真的很难补，所以交易型人也是在这个点很痛苦啦。那身为小剧场达人啦，焦虑型的人非常容易可能讲的难过啊、生气啊、委屈啊，甚至很多事情闷在心里有苦难言这样子，然后默默忍受。所以很常听到焦虑型的人呢，他当然啦，他们会社交，某部分来说社交可能多少可以让他们满足一些自信心之类的，对，安全感。但某部分来说，他们其实不见得真的想要去做这个社交。对，那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想要一点点的获得一些我们讲自信心啊、感觉啊，或者是价值啊之类的。如果我今天一个人的时候感受不到自己的价值，我就去开发嘛，从别人口中听到自己的价值，那好像我就可以心里比较舒服一点点了。但是当已经习惯这种模式的时候，就像是例如好了，很多的我们讲IG 网美好了，IG 网美有个特色，你就会发现其实一开始他们只是或许很单纯在分享自己美照啊什么之类，慢慢的演变成什么，演变成他们会再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篇文章的按赞数或互动这么低，点击率这么低之类的。他们开始会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种状况，然后呢再拍一些或许啦再更吸眼球的一些照片之类的，满足自己，我们讲的或许满足你的催产素啊、多巴胺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心里比较舒服，变成一种病态的行为这样子。那焦虑型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特质，就只是可能在发挥的部分不太一样。那当他们发现说，哦，按赞变少了，是不是没有价值，我吸引力不够了之类的，是不是自己越来越糟了，甚至呢搞不好都会有一些什么身材啊、容貌焦虑之类的。所以焦虑型的人常常会为生自己的闷气，对，生闷气的同时呢，然后可能对方安慰自己啊，他就觉得说没有啦，就是故意想要讲好听话，我真的没有这么好，我真的很糟糕，你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骗我了，就变得很难搞这样子。对，那最可怕的是人家安慰你你不接受，但不安慰你就说好吧，对，我真的就这么糟糕，对，就是没有人来安慰我，然后又开始生闷气，然后甚至又自己再把自己打到谷底，对，我就烂，我就这么糟糕之类的。所以这个闷气可能就是真的是生了就哇很长时间这样子，然后就会有一些我们讲不好的举动啊之类的，或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些情绪起伏啊，当然是有可能的，甚至会把自己关在房间一整天不出门，这都是容易发生的。好，那当然这样听一听呢，会不会觉得说诶好像在讲我诶、欸、或是对我周遭好像有一些朋友他也是这样特质的。好，那或许啦，或许他们真的就是这种焦虑依附风格的一个特性啊这样子。但不用担心，我们可以慢慢去调整一下。好，所以呢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今天发现你自己是这种焦虑型的人，你该怎么样自救。其实应该说方法不算多，但是你慢慢去稳扎稳打去做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个部分当然啦，焦虑型依附的人呢，他就是说我们讲的内在焦虑嘛。那内在焦虑其实就对自己的不满足啊、不满意之类的，就是自卑啊、没自信之类的。好，那一样的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放在自信这个部分，或者是怎么样让自己不焦虑。其实简单说就是掌控度啦，掌控程度啦。我们可以把重点摆在先从简单开始做，例如掌控自己的生活。你把时间跟心力花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告诉自己说，诶，我自己主体，暂时的把其他人先隔开来。对，然后呢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什么焦点，例如我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东西，也就是从生活找回控制的感觉啦。因为焦虑型的人通常都是 为什么在感情中焦虑？因为当一个部分是对自己比较不自信，另外一部分就是我无法了解对方下一步会怎么做。那很多人焦虑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掌控程度不够高。当你今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不敢做。但是如果你今天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发展，基本上你就不会这么担心。对，就像是你吃饭好了，因为吃饭觉得说，哦，这样吃下去，诶，我可能吃这个分量，我可能会挤成饱之类的，所以你就去做。但是如果今天你不知道你吃下去以后你的饱足程度是多少，你可能就开始思考。这就是思考最常见的，就是在焦虑型的人身上这样子。那一样的，我们要从生活中找回这种控制的感觉，可以降低你的焦虑。因为每个人啊，在生活中都会有一些自己属于自己的仪式啊之类的，对不对？那我们就举例好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爱拖延的人，拖延一些代办事项的啊，那通常都是因为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很难下定决心，这时候我们就要练习。对，那这些无法下定决心的，包括日常生活中就是一天要穿什么啊，或者是要吃什么啊，然后工作要做哪些东西啊，这个其实很浪费时间。那与其思考做或不做，那不如我们先行动再说。因为这个行动就是控制，可以让你生活有更多控制感这样子，而不要花时间去思考啊、犹豫啊之类的。因为我们常常都会把事情想得太完美，然后导致什么都没做。就像我自己咨询非常多个案都是那一种，会先胡思乱想，想一大堆，想到最后发现说，嗯，好像都有问题，好像都有风险，好吧，那干脆不做。只要有风险就不做，那就是我们把目标定得太高了。对，因为不可能会有这么完美时间点啊，然后甚至完美状态之类的啊，你也还没有培养好足够的技巧，所以不断拖延拖延再拖延。但是如果今天你先做再说，不计好坏直接去做，诶，你会发现说，嗯，我节省很多时间，而且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的生活，甚至呢不管是好是坏，我至少都可以学到些什么。就像我好了，我很多时候去做的话，我都觉得说好，就像是很多人都会讲说什么，诶，这家餐厅不要吃，这个是什么地雷之类，我都觉得说没关系，要尝试看看嘛，当一个经验之类的，就不会想这么多，好，就先做再说。那做完后才知道，哦，真的是雷耶，也会觉得是一个生活经验蛮有趣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找餐厅的时候想，哇，这个五颗星，这3.5颗星，这2颗星之类的，那评价看的，哇，好累好累到真的不知道怎么决定，那这个时候只会让你更焦虑。那不如你干脆直接去完成它。或许会觉得这个决定是很糟糕的，但是呢，当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决定会给你带来一些的经验值。那你可以从这些负面的教材里面得到一些我们讲的，你都已经知道这种状况可能会产生不好的结果，那也代表说你就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了。但重点就是你可能已经先失败过了，它是也可以有参考值的。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你慢慢也可以变成说是一个能够承担风险的人，你也比较容易从中感到快乐这样子。因为我们不要害怕失败啦，就像是因为我也很常听到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啊，我想要谈一个不会失败的恋情。当然如果有的话是最好啦，但是不简单，因为感情世界太多变因了。你可能你很完美，但是你找对象不够完美的情况之下，你也可能会谈得不顺利之类的。对，所以有很多的变因，但是我们还是要把主意摆在自己身上啦。对啊，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可能年轻人好了，对，还有点时间，我都建议大家好好去多谈恋爱就好，尤其现在20几岁、20出岁，或者是2开头、3出的人，我就觉得如果 OK 的话，多谈几场恋爱都没关系，除非你有自己考量啦。如果你没有特别考量，都建议大家去好好谈几场恋爱这样子，先不要想什么走一辈子啊，好坏与否之类的，也或许你们或许在当初遇到的时候都不是最好的状态，但是随着相处在一起越变越好，这个也蛮棒的。但重点是什么？ 就是去累积失败的经验。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啊，好跟你们分享。因为我现在目前咨询个案，其实各个年龄层都有，四十几岁、五十几岁都有。那老实说，我自己遇到这种四五十岁人，其实蛮揪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发现他们没有谈恋爱的能力跟本钱了。有些人会觉得，哎，四五岁有钱啊，什么之类 ，OK 啊。但是老实说，他们对感情这一块就比较没有自信心，因为过去没有恋爱经验。我真的遇到蛮多是零的，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母胎单这样子。然后呢，我当然会鼓励他们去互动看看之类。这时候他们跟我讲，可是我要找我这个年龄的，结婚的结婚，交往的交往之类，不婚的不婚，然后单身的单身之类的，我没有找到，没有办法找到对象。然后甚至呢，往年龄往下找，可能变成五十几岁想要找四十几，四十几想要找三十几，发现说他们根本不要我们，他们不要年纪这么长的，那我要找谁谈恋爱？然后我的恋爱经验是零，我没有追求过，我也没有被追求过，那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其实老实说，这就是最痛苦的。如果你还是有点经验的，我们讲恋爱经验的话，你或许到了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你还会有一些基本的判断能力、互动能力之类的，该怎么样去推进关系，都会有基本概念。但如果你是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你的周遭已经没有适合你的人了，少很多了。这时候你又是一个一等的新手，你要怎么打怪？你其实很难打怪。你再怎么有钱，可能也没有这么容易找到幸福。老实说这样子啦。对啊，那当然现在如果是二十几岁的人，我觉得你可以多谈几场恋爱，先不用想说啊要结婚什么之类的。尤其是学生们。对，就像我上次去评课大，我就特别讲，我希望大家好好谈几场恋爱，因为学生时期跟出社会有太多的变数了，你们工作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遇到人不一样，那当然就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发展。对，那这个就是至少多一点的磨练，然后甚至呢，多可能或许啊，失败之间多几次，你就不会这么玻璃心，比较不会好一受伤的话就哇。一蹶不振之类的，对，至少抗压能力在感情上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强啦。所以这就刚刚提到的，你承担风险的能力就会提高了，也甚至当你今天有这个承担风险自信心，你就会顺利很多，就是在感情方面的，好不好？这是小小离题啦，但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除了刚刚讲到的呢，在生活中取得我们讲的一些掌控程度之类的，关注自己。再来就是呢，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多增加一点所谓的仪式感。你可以透过一个动作啊，或者是一些行为，都可以让自己有不一样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用物理的方式去做一个情境转换这样子。因为过去焦虑型的人呢，都是以别人为主体，所以呢，会等着对方来回应你，或是等着对方的回应。那因为对方回应转换成我们的心态，那等于是你的心情起伏要依靠别人呢，这样很累耶。你怎么知道对方下一个步骤会做什么事情，对不对？他搞不好让你更难过，他可能让你更开心，但这个就是变数。那生活中去创造一些仪式感，不管是心理上还是物理上都行，对，至少你做这件事情会让自己开心。举例好了，上班一整天好累哦，回家哇弄个那个什么泡澡，好让自己舒缓一下之类的，对，然后也或者是下班让自己吃个大餐开心一下，喝点小酒，这些都行，就是让自己觉得哦，我做这个物理性的仪式感让我心情比较舒服一点点，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对啊，因为仪式感是一个满足个人风格的事情啦，它基本上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这种建立仪式感 不一定是要一定物理的啦。对，我们可以提醒自己该做什么事情啊，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仪式感。所以其实很多种方式啦，我们不用把这种仪式想得太麻烦，也包括好了，你把在心理上的仪式感，我们可以称作是让你自己过一个有目标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都是一些方式。那最容易判别或最容易展现的方式，我们讲帮助别人好了。帮助别人就是一个目标，也可以算是一个意义之类的。对啊，因为你会知道你这件事情 你得到多少回馈。就像我自己好了，有参与芥菜种子，然后有认养小朋友，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小朋友就是哇，觉得很有趣。第一次，因为我没有看过他本人，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有收到他那个信，什么那个叫什么信啊？反正就是他们有什么园游会吗？还是什么之类，会请认养人去跟他见见面。那刚好啦，没有空，所以没办法去。然后他每年都会寄信来，我认养的小朋友叫君雅。君雅，然后呢？国小的时候，好像我记得认养他的时候是国小，现在他已经，哦，他现在应该已经高中了吧？反正好多年了哦。然后每年都会寄，会手写哦信件呐、啊，然后放上自己的照片之类的，上面说哦，谢谢叔叔什么什么，我做了什么东西，我最近怎样之类的，你觉得哇，很有趣耶？对啊，那这个就是或许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心理上面的一个仪式感，对，然后呢会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诶有目标有意义之类，虽然他的认养人可能不止我一个，但是我会觉得说哦，这好像也是我的一个成绩之类的，对，那也包括我现在录制这些 Podcast 之类的，最近其实也很常收到大家的一些回馈，那好的回馈当然很开心啊，也代表说我录制这个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蛮喜欢你们私讯给我说啊，阿伦谢谢你，我今天听了你 Podcast 有什么收获之类的，我马上po限动，一个部分打广告，另外一部分觉得说哇，我帮助到人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心理上的仪式感，然后触动我去做更多的这些事情，这样会觉得生活蛮有趣的，对，会满足或许啦焦虑型的人，你觉得说好像没有价值，那某部分来说你得到这些回馈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对价值就来了，就会觉得心里舒服很多，不用依靠别人，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做你想做的事情，同时顺带的帮助到别人，多棒啊，一举两得，对不对？好，那再来呢，如果你是焦虑型的人呢，也要好好的调试一下，然后好好的去谢谢自己一下，因为在很多的过程中，生活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努力跟尝试嘛，对不对？那我相信都是有进步的，就像是你或许你过去体态没有很好，你或许过去没有很美，没有很帅，但是呢你现在回头过去看看，会发现说诶，其实我还是有变好的，因为这就是我们努力的过程啦，对啊，也或者像是你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但现在你懂了些什么东西，这也就是我们的成长之类的，对，在我们在有限的环境啊，去找一些诶我们曾经走过的或者是曾经成长过的调整承受过的东西之类都行，对，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呢时时刻刻去思考诶我好像变得更好了，或者是诶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慢慢的可以我们一直回头看看自己的进步有哪些啊之类，当然啦，进步的话每个人的幅度不一样，对，如果你发现说我最近在减肥但你才一个礼拜，那当然你就先不用这么着急，你可以先去检视一下五年前十年前你的改变，这些都行，对，因为没有人会喜欢在这种我们讲生活中好了，就是一直去找自己不好的地方，这个找下去你真的是会让自己越生活越累了，对啊，就是好像自己很糟很烂，但其实你仔细回头看看，你做了很多大事，你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所以你搞不好过去没有恋爱经验，诶，虽然现在这段失败了，但是你进入这种亲密关系，你成功了，至少跨出第一步了，它也是一个成长啊，对不对？所以成长的方式跟过程有很多种，记得去看看自己成长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再加以调整，基本上呢就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一点点。好，那刚刚这些讲的是焦虑型人格啦，焦虑型他们的一些特质这样子，那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如果你接你的伴侣是这种焦虑型的人，你该怎么去互动，因为焦虑型的人啦其实他们很强烈的会担心被拒绝，担心不被认同之类的，然后呢会过度的看别人的脸色， 甚至呢会过度去迎合对方，这样子就是非常不稳定的感觉。所以如果今天你的情人呢，你另外一半呢，或者你在意人他是焦虑型的，请记得不要去刺激他，不要去刺激他，因为你刺激他，他负面情绪就会出来。那出来以后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所以如果今天你遇到这类的人呢，当然他们的主要的本体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是不自信的。如果可以的话呢，好好的去认同他们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呢，如果他们在互动过程中什么问题，请不要用指责式的，你可以先给予一些称赞什么，诶，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错，但是还是可以用什么其他方式调整会更好之类的，而不是直接就是劈头就骂说我觉得你这样做就不对啊。他觉得很受伤啊，就被指责这样子啊。对啊，因为他也努力了，他也努力过了。那就算他努力不对，他也想要得到他付出的认同感。所以我们可以给对方一些正向回馈。甚至呢，因为焦虑型的人比较对别人来对别人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是他的另外一半，我当然觉得说你可以给他一些比较安全感的表达方式啊，例如好了不管怎么样你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跟我说，然后可以及时给你做一个回应之类的，或者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商量。他就觉得说哦，这是有温度的，我好像找到一个港口的感觉之类的。这个表达方式就可以让焦虑的人更冷静更稳定这样子。那这个是我觉得蛮好用的一个部分。再来就是呢，互动过程中请以情为主，以理为辅，对，动之以情，然后会比较好一点点。因为这种依附关系比较不稳定的人比较容易会做出一些情绪化的反应。对，如果今天他真的不稳或讨厌的话，就一路讨厌到底，一路不稳到底之类的，你会觉得很辛苦很累这样子。所以不要想要用道理去说服这类人。就是如果你今天另外一半是焦虑型的，你不要跟他讲道理，因为是没有效果的，反而呢会有更多争吵。所以呢用情反而会比较好一点点。对，因为我会觉得啦，感情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要谈恋爱嘛，谈感情嘛，当然是以感性为主啦。对啊，就像是我记得前几天吧，有收到一个私讯，那或许这位听众呢你知道我在讲你。他就讲到说，就是他跟另外一半的相处，然后他希望另外一半呢是可以跟他可以理解他的，然后这时候呢得到另外一半回应，就是理解你这个部分呢当然可以，但是在情是合理，但在理是不合理的。我就觉得哈有点奇怪。对，就那所以照这个概念来说，只要不合情理的都不用做咯。那这样很多事情都不用做诶，对不对？只是对方只是当事者只是要求就你可不可以多理解我一点，多了解我一点之类的，就被对方回一句就是哦，这个情是合理的，但是理是不合理的。我就觉得啊，那你真的要谈恋爱吗？啊，如果你今天都是要讲理的话，那你真的不适合谈恋爱诶。对啊，有时候我们在互动过程中要符合情跟理的不然就很难，对不对？你在生活中有多少东西是符合情理的？超级少的吧，要么只符合情，要么只符合理这样子。而且你在谈恋爱耶，感情当然是本体啊，当然是主体啊，要不然你跟机器人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呢回到刚刚讲到的，如果今天你另外一半是这种比较焦虑型的人呢，不要用道理去说服他，你最好的方式啊，诉说情感都还比较好一点点。那怎么样诉说情感呢？就像是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些人就是比较焦虑型啊，逃避型啊之类。那怎么样让他可以更听得下我们讲的话？也就是说故事嘛，传达经验啊，传达自己的想法啊之类的啊。对啊，去让他可以感受到哦，其中问题点。而不是在跟他分析道理啦，分析道理到底有什么用吗？因为那是你的论点啦，又不是我。但是如果今天是讲情的东西，那就我的经验，对，那你可以参考，你可以感受，甚至你可以带入这样子。那这个就是 一个我觉得在互动过程中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啦。对啊，你不用指责他，你就只是单纯说哦，以我经验我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是如果你们很常听我 Podcast 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讲经验或是曾经遇过的曾经接手过的个案，我很少讲我的太多主观意识在里面，因为我觉得那个就好像某部分来说啦，说讲理论这种东西每个人都会讲，但是真正可以让人家感受到都是因为有情这个部分，说个故事让人去理解它这样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主打就是不跟你说理论的那种方式。对，那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环境都比较容易遇到这些单身朋友啊或情感有问题的人啊之类的，所以被迫的我要吸收很多来自各方面的情感资讯，然后统整来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OK， 所以回到刚刚提到的，如果今天依附关系不稳定的人，你若直接戳他，他反而是不舒服的。那如果你今天谈论自身经验，反而会让这些人觉得说哦，多了一种亲切的感觉。对，然后呢，所以重点就是不要用理去说服人，对，要不然呢距离会越拉越远这样子。那这就是给一些如果你今天另外一半呢是比较有这种焦虑型特质的人，我们可以去互动的方式啦。 OK， 那也希望这一集呢可以让比较焦虑的人可以得到一些或许啊让我们心里好一点点，或是有点方向去做一点事情之类的都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讲到这边。那如果你们也有一些想要听的主题，当然也可以告诉我。那我觉得值得开一集，或者是有办法开一集，我就会开这样子。因为我现在也有点主题荒了，我已经快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开了。所以如果你们愿意来许愿的话，当然 OK， 好不好？欢迎光临。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子咯，下次见，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